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1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FAA 将同各个航空商讨论削减 Newark 机场航班数量。南非总统下个星期会面 Donald Trump。 美国环保局将放宽部分饮用水化学物限制。 Trump 政策见后，食品杂货价格为五年来最大跌幅。因关税战，玩具商考虑将生产转出中国或者是转运到欧洲。FBI 警告留学生签证诈骗新手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星期三和国家主要航空公司举行为期两日的会议，讨论削减这个机场航班数量的提议，来解决长期存在的航班严重延误问题。这个位于纽约大都市区的机场本来是美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近年来它是因为一系列设备故障和空管人员短缺问题，经常出现管理混乱，导致航班延误甚至取消。联邦交通部长 Sean Duffy 表示，这个是20几年来第一次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削减航班延误。近期的事件首先凸显了美国空中交通管制网络基础设施老化问题。Duffy 上个星期提议在未来3到4年内投入几十亿来修复这个系统。Duffy 这个星期还将在两个国会委员会就该部门的预算作证。FAA 的会议不会对公众开放，但该机构将未来几个星期内发布会议记录。南非政府星期三宣布，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和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定在下个星期在白宫举行会谈。之前 Trump 指控这个黑人占多数的国家正在对国内的白人农民实施种族灭绝，但是南非否认这个指控。南非政府宣布，这次会晤将在5月21号举行。之前美国在这个星期一迎来了59名南非白人，他们是以难民身份抵达美国的。Trump 政府表示，这个只是一个开始，美国接下来将更大规模地重新安置南非白人，也就是布尔人，他们是南非的少数族裔。Trump 已经针对多个方面批评过南非黑人所领导的政府，并且于7号发布行政命令，切断美国对南非的资助，以此来惩罚他所说的南非反白人的国内政策和反美的外交政策。星期一 ,Trump 表示，南非正在发生一场针对白人农民的种族灭绝，而国际媒体却是对此视而不见。美国环保局星期三表示，这个机构计划削弱去年最终确定的对饮用水中某些所谓永久性化学物质的限制，同时维持对两种常见化学物质设定的标准。拜登政府为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制定了首个联邦饮用水限制，因为发现他们增加了出现心血管疾病、某些癌症和婴儿出生体重不足等症状的风险。PFAS 是人造的，在自然界中不容易分解，对他们的限制有望降低几百万人饮用水中的 PFAS 含量。 拜登政府的法规将两种常见的 PFAS 的饮用水中含量限值设定为万亿分之四。环保局将保留这个标准，但是给公用事业公司额外两年时间来遵守新规并处理这些化学物质。环保局局长李修顿表示，我们正在维持本机构的全国性标准来保护美国人免受水中 PFAS 的危害。与此同时，我们会给更多的时间来合规，以这种方式来努力提供符合常识的灵活性。川普政府的政策正在生效，四月美国食品杂货价格降到了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鸡蛋价格更是创下四十几年来的最大跌幅。劳工统计局星期二公布的数据表明，六大食品杂货价格指数中有五种下降，非酒精饮料是唯一上涨的，其中一打 A 级鸡蛋的平均价格当月下跌了超过 12%， 肉类家禽和鱼类价格下跌了 1.6%， 谷物和烘焙食品价格下跌了 0.5%。 拜登任职期间，一打鸡蛋的价格从不到一个半上涨到接近$5。川普政府将降低鸡蛋价格作为他的首要任务之一。美国增加了从南韩、巴西和土耳其等国家的鸡蛋进口量，并且几年来首次提高了国内产量。大量增加的供应逐渐降低了价格。农业部星期一宣布2026年美国鸡蛋产量将超过90亿个。川普政府亦都承诺拨款10亿来帮助农民对抗禽流感，并开始调查国内鸡蛋生产商是否人为地提高了价格。星期三，伟易达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王志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计划在明年年底前将所有供应美国市场的生产转移出中国。同时他警告说，关税亦都意味着美国消费者最终将不可避免地为玩具支付更高价格。他透露，公司计划将生产转移到位于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德国的工厂。尽管美中达成贸易休战协议，美国已经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45% 降到 30%， 为期90日，但这间玩具制造商仍然出于长远考虑，决定推进重塑供应链的计划。位于墨西西比州的玩具公司 Close 销售在美国设计、中国制造的发光玩具。负责人巴克说，落订单、生产产品并运送到美国所需的时间远远超过90日宽限期。对 GLO 这间玩具公司来说，目前的方法可能是在美国以外地区寻求发展。这个意味着将中国制造的产品运到欧洲或者是其他地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5月13号发布公告，警示一种针对 F1 签证的外国留学生的诈骗活动。FBI 的公告说，诈骗者会冒充美国或者是外国政府官员，谎称学生违反了签证规定，面临移民问题或者是被驱逐出境的风险，要求受害人向未知账户支付费用，用于处理移民文件、大学注册费或者是律师费用。据 FBI 透露，为了增加诈骗的可信度，诈骗分子会伪造官员的电话号码，好专业地进行交谈，并且使用和他们谎称的来源地相匹配的口音。联邦调查局表示，有时诈骗分子会声称自己是来自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调查局或者是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代理人。而在某些情况下，诈骗分子还会冒充外国政府官员。联邦调查局警告说，留学生要对那些声称来自政府的电话联系提高警惕， 如果存疑，留生应该挂断电话，并通过官方号码联系相关机构，并验证他们是否和真正的政府官员交谈。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出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和北约盟友讨论俄乌战争和军费支出目标等关键议题。这次会议是为6月25日在海牙召开的北约峰会铺路。这个峰会将为未来欧洲安全局势定下基调。在美国外交重心逐步转向亚太和中东的背景底下，这次外长级会议格外受到瞩目。会议重点包括俄乌战争的应对方案、北约国家安全战略以及防务预算的重新调整。在北约会议场边，卢比奥将同乌克兰外长西比哈进行双边会晤，并且同德国新任外长雅德库尔及土耳其外长菲丹分别举行会谈。星期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将在安卡拉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推动俄乌直接谈判。乌克兰和俄罗斯在相隔三年之后，15号再次在土耳其进行停火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但普京不赴约，任命代表团前往。美国总统 Trump 亦都不会出席。俄乌双方将以团队会谈的形式进行对话。普京任命2022年曾经主持对乌克兰谈判的总统助理梅金斯基担任俄罗斯代表团长。代表团成员包括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加卢津、国防部副部长福明。一名高级官员告诉法新社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先在安卡拉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后再决定同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的步骤。加沙卫生当局表示，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对加沙走廊各地发动的攻击导致至少8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对加沙轰炸的升级正值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访问中东。巴勒斯坦人希望 Trump 访问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拉伯酋长国，能够对减少暴力施加压力。哈马斯和美国以及埃及和卡塔尔的调解员举行了会谈，安排释放亚历山大，他是目前已知最后一个幸存的美国人质。以色列已经派一个小组前往多哈展开新一轮会谈。Trump 星期三在利雅得表示，将有更多人质跟随亚历山大，加沙人民应该拥有更美好的未来。Trump 在中东行期间不会访问以色列。哈马斯14号表示，持续的攻击表明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想要升级针对平民的侵略和屠杀，破坏这些停火的努力。以色列将持续的战争归咎于哈马斯。13号晚间，和哈马斯结盟受伊朗支持的激进组织伊斯兰组织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了火箭弹。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星期四表示，已经要求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停止在印度起厂。他还说，苹果将提高在美国的产量。 Trump 的这番话令到苹果在明年年底前从印度进口大部分在美国销售的 iPhone 手机的计划受到影响。这个计划加速了苹果为降低关税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风险而向中国以外地区转移的步伐。苹果的大部分 iPhone 手机都在中国生产，在美国没有智能手机生产。Trump 说，印度是世界上关税壁垒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销售美国产品非常困难。不过 Trump 说，印方已经提出降低对美国商品的关税。 Trump 星期四在卡塔尔和商界领袖举行的一次活动上发表讲话时候讲到，印度政府向美国提出了一项协议，基本上他们愿意不向美国征收关税。印度贸易部长预计将5月17号到20号前往美国和 Trump 政府官员会面，进行进一步贸易谈判。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表示，将在8月前发布新的美国膳食指南。这个指南由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和美国农业部制定，并影响着联邦营养和学校午餐计划。这个指南每5年发布一次。小肯尼迪星期三在出席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卫生小组委员会听证会时说，我们要等到明年1月发布，但是我们一定会完成，我认为我们甚至会在8月之前完成。小肯尼迪一直倡导健康饮食，并主张在美国膳食指南中逐步淘汰合成食用色素。他说，我们将制定一份长达4页的饮食指南，主要告诉人们要吃天然食物，吃对身体有益的食物。小肯尼迪还告诉议员，卫生部将研究食品添加剂，并建议食品包装上应该标注某些添加剂的成分。星期一，美中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在90日内互相将关税下调 115%。 作为回应，商务部星期三宣布，原定在4月4号及4月9号分别发布的出口限制措施将暂缓执行。中国这些限制原本针对28间美国实体，禁止它的进口被归类为军民两用的技术动物项。根据中方声明，在这90日限期之内，相关企业可以向商务部申请出口许可，暂时恢复出货。近年来，美国将降低对中国关键矿产上的依赖视为战略优先事项。Trump 总统在今年1月就职当日宣布全国能源紧急状态，指出高能源价格和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已经构成国安风险。今年3月，他援引国防生产法推动国内关键矿物的开采计划，并通过联邦拨款、税收减免和产业投资合作等手段加以扶持。上个月， Trump 已经发布行政令，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关键矿产展开国安调查。美国政府亦都正寻求从海外拓展供应来源，包括评估格陵兰、乌克兰刚果的稀土矿产潜力，并推进在国际水域进行深海开采的长期计划，来保障未来战略物资供应。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反习文章再出现，接班人选逐渐浮出水面，令政坛暗流汹涌。中赖外交诉背后砸35亿美元收买假代表，但系令 CIA 捉到机会。美伊谈判有斩获，不过美国扩大制裁的决心依旧。车头玻璃放 A4 纸，中共如临大敌，生怕起白纸运动再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6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据腾讯网报道，近期大陆的大专院校出现新风潮，学生推动一种名为发神经的运动，最初是由少数学生在网络发起的，很快就扩散到校园，海报层出不穷，引发抢帖热潮，蔓延的速度比得上山火。有不少人在完成这场互动艺术之后，还会迫不及待拿起手机，就去社交媒体宣布自己刚刚发神经。 为什么一夜之间各地的大专院校都贴满了这种发神经海报？资深媒体人李牧阳表示，这种带有独特幽默的运动是源自大专院校学生的一种自嘲和宣泄。学生是用自嘲的方式释放心里面的一些压力，其实它背后反映的是一方面是学业的竞争太激烈，而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就是毕业之后可能就面临失业，学生压力非常大。讲穿了，那就是对中国经济的失望和现实的严重不满。4月28日，广州华南理工大学两名女教授林颖和韩湘燕发表公开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痛批习近平。随后北京大学副教授张永哲13日在海外发表文章，困局无解，体制无救，指出中国经济弊端源于中共政治体制，强调问题根源在政治。文章指出，中共官方公布的 5% 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隐瞒了行业衰退和民众信心下滑的现实，很多民众和市场对未来感到忧虑，经商困难，而且难以提取银行存款，相继选择出走。文章强调，如果选啱体制机制，以中国人民的勤力和智慧达到人均 GDP 2-3万美元不是难事。前任领导人温家宝就讲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无望。文章引用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幕僚余茂春的说话，强调应该将中共当局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批评中共为了寻求合法性而不断编造不切实际的承诺，导致信用崩溃，习近平被指是这种画饼的典型代表。文章警告说，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会扼杀很多发展机会，目前困局将会无法解决。同时以李克强为例，提到他任由初期的微信和共享单车发展，才促进了今日的平台经济。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张永哲的这篇文章可以说几乎下下都是直指习近平的要害，由他自己定的 5% 增长率到他的政绩工程所谓的现代化，和他最对立的温家宝，到经济路线公开落习近平面的李克强，尤其是直接引用了习近平大闹是全世界公敌的蓬佩奥的幕僚余茂春的那段说话，来打击习近平当局的合法性，可以说全部都是精准地去踩习近平的每一个痛处。唐正远说，我之前分析过，习近平已经失去真正权力，幕后当权者是温家宝，而习近平就是维持他最高领导人的假象。这些反习言论的出现，可能是当权者向外释放的信号，试探反应。时事评论员老登亦都爆料，说中共政治局已经彻底分裂，多个委员都向反习阵营，和反习元老以及军队里面的大将张友侠暗中联手，计划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发动攻击，逼习近平下台。惊人的是，反习的带头者竟然是习近平内定的接班人丁薛祥。至少有5位政治局委员和反习派结盟，频繁接触曾庆红、温家宝和军方重量级人物张友侠，目的是终结习近平的终身执政，恢复集体领导。另外，李牧阳的朋友亦都向他爆料，习近平相当重视的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确定是出了事，他的安全落地可能性不大，同时已经开始清算他昔日帮助的商人和亲友，其中一些人失踪，这显示对林向阳的清洗相当彻底，已经伸展到他的经济和人脉网络，呈现中共高层派系斗争之中的常见惯例，在背后更可能是反习势力动手。现在的中共高层温家宝他们正在考虑中国下一步怎样走，他们非常矛盾，不知道怎样去安排。习近平接班人选也是一直外界关注的焦点。据时事评论员大宇表示， 而家各派都能够接受的人物应该是陈吉宁。陈吉宁和习近平核心人物有明显不同，他具有清华大学背景和十年英国留学的经历，学识广博，能够同西方接轨，所以习派提拔陈吉宁，虽然是为了利用他的能力，但是他不是和习近平立场一致。随着团派上位，陈吉宁可以快速调整，既不和习近平正面冲突，又能够和团派对接，努力塑造中立形象。另外，他在上海亦都需要和江家帮交涉，预计不会得罪他们，那令到陈吉宁成为各派可接受的人选。但是有分析认为，由过往被指定的接班人政治轨迹来看，谁想接班，谁就嫌命长。独立评论人道正亦都曾经在台湾的上报撰文表示，近年中共乱政频频出现，经济危机深陷，再加上美国川普再上台，国内外灭共的呼声高涨，因为作恶太多，中共政权麻烦就越来越大，这艘烂船再经不起折磨，时间无多，习近平一走亦都会将中共政权一起带走。现在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一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刚刚缓和，北京就马上举办同多个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国家的高规格会议。习近平在发言中重提冷战时期巴拿马运河有关的所谓中拉反美历史。观察人士认为，这只会更激发美国加速围剿中共。专家还发现，现场聚集一堆假代表，营造全球支持中共反美的假象。13号，中国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共同体论坛，简称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大约有30个拉丁美洲国家出席。习近平在会议开幕礼时候讲话，重提中共20世纪60年代支持巴拿马收回运河主权，同埋支持终止美国对古巴封锁的联合国决议的所谓中拉携手反美历史，要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向大纪元表示，巴拿马当年的反美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中共现在有点疯狂，和美国的贸易战稍有松懈，就公开煽动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作对，等于是鼓吹新冷战。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向大纪元表示，中共现在要和美国制造混乱，因为他几十年来对整个拉丁美洲进行了长期渗透，势力已经非常强大，所以他就拿来要挟美国，藉此换取美国在关税谈判方面相应的让步。这场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中共官方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员国外长或者代表全部出席，但是到底来了哪些外长就竟然没有详细名单。据时事评论员江峰爆料，去抄新闻稿就会发现一个诡异的细节，今次的部长级会议缺乏重要国家外长出席，墨西哥、玻利维亚和秘鲁外交部长都不见影，形成奇观，高层国家元首来了，但是就有不少部长缺席。在会场聚集了各种孔子学院合院合作代表和华人商会会长以及有华观察员，呈现出官方主场和民间配搭，这样的安排似乎是拍给党里面看的，对外亦都刷存在感，试图营造全球支援中共反美的假象。较早时候，美国 CIA 发影片策动反间，中共外交部仲表明是赤裸裸的政治挑衅，今次中共的外交show反而自暴其丑。江峰表示，这些代表团成员回国之后， CIA 和美洲安全系统只需要逐一调查， 边个同北京行得近，边个攞咗中共嘅资助，边个系潜在嘅情报线人，查得一清二楚。一场虚假嘅会议，不单止撑唔起中共仲有朋友嘅幻觉，反而送咗俾 CIA 一份敌情名单，变成美国下一阶段行动嘅线索。呢一种自毁式外交，美方睇见都觉得唔好难住，等佢哋嚟多几次。而呢一班代表团系点嚟噶？拆穿咗，全靠系中共嘅银弹政策，咁就能够进入课堂、进入议会、进入军队。咁系乜嘢外交？咁系的的确确嘅战略性传播病毒。学界估计，过去十年中共向拉丁美洲各类政党、媒体、商会同埋智库砸咗至少35亿美元。王克认为，中共而家对拉丁美洲嘅动作会更加刺激川普政府，通过对等关税政策嘅谈判，加快建立一个全球围剿中共嘅关税同盟。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龚长生亦都认为，美国系唔会放弃自己后院嘅拉丁美洲，但系喺战略布局方面，可能系贸易优先，之后先至能够进行反击。美国财政部14日宣布制裁6名个人同12间公司机构，打击伊朗弹道导弹材料供应链。川普15日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非常接近达成一项核协议，同时话德克兰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协议条款。伊朗高层官员亦都表态，愿意就核项目作出重大让步，嚟换取美方解除制裁。根据美国财政部声明，这些受制裁对象协助德克兰获取用于发展洲际弹道导弹的碳纤维材料，同时支援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旗下的相关研发机构。被点名的公司机构都是位于伊朗和中国，其中8间中资企业和4名中国人亦都因为向德克兰输出碳纤维和其他敏感材料，被列入黑名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不能够容许伊朗发展洲际弹道导弹。伊朗政权对先进弹道导弹持续不负责任的追求，包括它的国产化努力，对美国和区域稳定构成不可以接受的威胁。美国将会持续致力于打击这些计划，同时追究所有助长伊朗军事冒险行动人士的责任。川普目前正在进行中东3国访问，行程包括沙地阿拉伯、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而在14日卡塔尔举行的国宴，川普呼吁卡塔尔发挥他对伊朗的影响力，协助促成协议。他在晚宴的发言话，我希望你们能够帮我处理伊朗的形势，这是一个危险的局面，我们希望作出正确的决定。较早前，川普在利雅得的海湾合作委员会 GCC 会议中亦都表示，美方希望达成一项协议，但是条件是伊朗必须要终止对中东各地代理人团体的支持。据 NBC 新闻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高级政治、军事和核问题顾问沙姆哈尼表示，德克兰愿意承诺永远不制造核武器，销毁高浓缩铀库存，同时只是保留民用浓度的铀，同时接受国际监督。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立即解除所有的经济制裁。不过美伊谈判并未阻挠美方扩大制裁。这个星期，美国亦都制裁帮助伊朗军方和他的门面公司的企业网络，他们违反了禁令运送石油到中国。据说该国的网络向中国输送了几百万桶的伊朗石油，那是川普政府上任不够4个月内第4次对涉及中国境内的地方炼油厂采取行动。目前美国和伊朗自从4月初起已经进行了4轮非公开谈判，而上一轮就在星期日在亚曼结束，双方表示将会继续磋商。2022年悼念新疆乌鲁木齐火灾引发全球范围的白纸运动，中共仍然很紧张。 据报，浙江警察见到多部行驶中的私家车，副驾驶座前面的挡风玻璃都放有一张白纸，感到很紧张，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据中共官方媒体近日的一段影片，浙江金华一名警察说，有一日他用无人机巡查高速路，然后一部车就驶过来，看他副驾驶座的挡风玻璃放了一张 A4 纸，看不清楚写些什么。一阵间后面又有一部车驶过来，副驾驶座也都放了一张 A4 纸。几分钟之后又有一部绿色车驶过来，还是同样情况。该警察说，这个时候我的好奇心已经爆棚，刚好最后这部车驶入服务区，就立即联系了高速路的同事查阅情况。影片画面显示绿色车被警察截停，警察说车前面那张纸麻烦给我看看，同时还要求司机落车。司机拿着白纸给警察，白纸上面写的是车辆在高速公路遇事故的注意事项。有网友就认为这是中共的宣传片，还有网友说无论是不是宣传片，就问哪一个国家的警察会因为副驾驶座的一张纸而动用警力去查这张纸写些什么。真是这样的剧情就足以说明中共国就是个要令人民毫无自由毫无尊严的国家。还有网友嘲讽说，拉个违章的认得这么清楚，如果是查交通意外之后逃走，或者是人口贩卖，估计就没办法了。网友都表示，草木皆兵，极权统治集团时刻防住百姓，全世界最担心人民造反的邪恶政权，你看到的是一张白纸，他们见到的竟然是满满的罪行。中共拍 A4 白纸竟然是真的。2024年9月18号，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一个商户在自己铺头门的玻璃张贴了一张 A4 纸的招聘消息，被当地城管部门要求罚款，同时告诉他相关条例是中共国务院下发的。该女子说，我为什么要接受处罚啊？我影响到谁啊？贴一张 A4 纸还要罚款，她真是想不明。 X 平台有观点分析说，中共国务院下发的条例足以说明这不是为了罚款，而是中共怕 A4 白纸运动再发生。罚款是一种手段，给城管增加收入，真正的原因是怕再引发老百姓对白纸的遐想，再来一次白纸运动就要中共的老命了。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过的人都高度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行程，不拼团。团友回来说，希望之旅现有的路线包括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每一条路线都非常精彩，小团出行都有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合，一起开启一次风景和美食以及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如果你最近想出行，6月20号至6月29号的德国捷克奥地利的七人精品小团还有名额，要尽快报名了。如果你喜欢行程度身订造，也都欢迎联络我们北美咨询热线加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给我们 travel@sound.hub.org。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普京缺席谈判，余茂春说习普将反务。阿联酋向川普致敬，将投资美国 1.4 兆美元。巴西夫人感言惹习不高兴，拉美国家不满TikTok。董军涉案却频繁露面，而因供出苗华的以自保。中共斩经费，中国高校掀外国留学生清退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5号俄乌双方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展开首场直接谈判。泽连斯基出席，普京没出席。正在中东出访的川普表示，在我和普京会面前什么都不会发生。而美中贸易谈判代表在南韩 APEC 会议期间再次举行边会。法新社报道，泽连斯基指出，我们必须先了解俄罗斯代表团的层级和授权，以及他们是否能够做出任何决定。根据我们所见，对方看起来更像是个空壳。我们派出了最高级的代表团，只为做出能够促成公正和平的决策。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在记者你们的总统不敢来的呼声中离开现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俄罗斯代表团的级别意味着不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希望听日会带来真正停火的谈判。老实讲，我对此表示怀疑。我们需要川普的直接参与，我相信他亦会同意这一观点。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如果我不在这里，普京就不会出席，但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有太多人丧命。如果发生任何事情，我将在16号出席，如果合适的话。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没有计划前往伊斯坦堡与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近日，川普的乌克兰特使海洛格透露，美国正与英、法、德、波等盟国磋商，以在第聂伯河以西地区部署多国部队，以作为乌克兰和平安排的一部分。这项提案如果形成，将成为战后稳定乌克兰西部局势的重大战略部署。15号，法国外长巴罗将与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会面，共同制定一篮子极其强有力的制裁措施，以扼住俄罗斯的咽喉。这个包括将对目前继续入口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 500% 的关税。巴罗所讲，我们需要一份俄罗斯所有贸易伙伴的名单，但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可能都不在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国家之列。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曾对塔斯社说，我们准备提供足够多的石油以满足中国的需求。近日格雷厄姆正积极推动2025年制裁俄罗斯法案，该法案不单止以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更计划对购买俄国石油、天然气及油等能源的国家。此举旨在促使莫斯科认真谈判，而美中关税降到 30%。 但中国如果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关税可能会被加到 500%。 另外，14号欧盟驻北京代表团贸易负责人汉诺宁表示，欧盟无意重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CAI 谈判，我们与中方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欧方绝对没有在 CAI 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的意图。法国前总理巴黎耶指出，中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持续向俄方提供军援，令欧中关系充满不确定性。前美国国务卿的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认为，在全球密切关注中俄关系日益深化之际，这个专制轴心注定会失败，他们之间隐藏着深深的不信任。资金短缺的莫斯科偶然会向北京出售武器，但是通常会通过向中国在该地区的其他竞争对手，尤其是越南和印度出售同样的武器系统来抵消其出口。北京视莫斯科为棋子，他不过是西方一个有用的干扰物，一个廉价天然气的供应国，以及一个方便学习权威主义的实验品。当普京不再有用时，他就会被抛弃。这个就是中共的行事作风。 北京不需要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他需要一个绝望的俄罗斯。习近平和普京互不信任，这个是致命的。中俄之间的纽带并非团结，而是对西方自由主义、美国主导地位的民主问责制度的共同怨恨。当清中将到来，双方将反目成仇，就好像85年前的希特勒和斯大林那样，西方必须做好准备。另据彭博社15号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与中方贸易代表李成钢在南韩济州岛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表明双方仍在持续沟通。李成钢表示，目前还不清楚川普和习近平是否会举行会谈或通话，其他贸易代表亦希望在 APEC 会议的剩余时间内与格里尔会面，以了解对中美贸易谈判的看法。15号，川普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达比，这个是他中东之行的最后一站，在那里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一些阿联酋女子以甩发帽迎接，在这个保守的阿拉伯文化中极为罕见，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外交礼仪安排，象征对贵宾的极高敬意。川普参观了当地著名的谢克扎耶德大清真寺，并称赞清真寺好美丽。阿联酋总统扎耶德宣布计划未来十年在美国投资 1.4 兆美元，并且授予川普总统阿联酋扎耶德勋章。川普称赞扎耶德是伟大的战士和强人，并补充说他在中东地区备受尊敬。另外，阿联酋的欢迎方式还有阿拉伯人乐队演奏的经典乐曲。有网友评论说，川普拥有两院，完全执政只有两年，中期选举又关门，貌似全世界都在珍惜这两年。之前白宫方面说，川普与卡塔尔签署了一项协议，预计将带来至少 1.2 兆美元的经济合作。川普还承诺结束美国对海外军事行动，访问了驻卡塔尔的美军，赞扬了美国的强大武器库。同时，人权观察组织表示，川普总统宣布解除对叙利亚的长期制裁，是向着改善叙利亚人获得基本经济权利和鼓励重建迈出的关键一步。现在超过 90% 的叙利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至少900万人无法获得足够的优质食物，全国范围内估计有1650万叙利亚人需要人道援助来满足其基本需求。之前美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禁止了与叙利亚的几乎所有的贸易和金融交易。该人权组织指出，在巴沙尔落台之后，广泛的制裁仍然存在，极大的阻碍了重建工作，加剧了几百万叙利亚人的苦难。欧盟和英国已经放松了对叙利亚的制裁，而美国的加入使得几百万陷入贫困的叙利亚人出现了一线希望。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礼拜四补充解释说，美国将对叙利亚的制裁予以豁免，目前并未打算完全解除制裁。与此同时，法新社报道，川普在出访卡塔尔时表示，我对加沙有着相当好的构想，那就是将当地变成一处自由区，并被美国参与其中，由美国接管，我会感到非常自豪。接下来是广告时间。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得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亦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要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下。据圣保罗日报报道，巴西总统卢拉和习近平的北京官方晚宴中，巴西第一夫人姜家提到了 TikTok 对巴西社会影响的议题，他的发言引起了中方的不适。巴方和近中方的两位消息人士证实，当时姜家向习近平提出 TikTok 可能对妇女和年轻人造成不良影响。礼拜三，卢拉否认有任何尴尬，并解释说姜家要求发言，并讲了巴西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哋唔能够允许社交媒体继续犯下佢哋所做嘅荒唐事，但我哋却缺乏监管能力。我个妻子要求发言，佢唔系二等公民，佢比我更了解数码网络。礼拜三上昼，劳拉对泄露谈话内容表示怒火，并批评咗自己嘅团队。据劳拉话，除咗中方官员，当时在场嘅只有佢个部长同几个官员。希望之声 TV 资深记者石头话，中共而家呢次中拉论坛上拉拢拉丁美洲国家一起反美，好明显冇乜嘢大效果。巴西同哥伦比亚虽然同中国有唔少嘅贸易，巴西仲系中国黄豆最大嘅入口国，但系同时美国系巴西第二大贸易伙伴，要想同中共一起反美根本唔可能。而巴西总统亦喺呢次论坛上讲得好清楚，拉美地区唔想开始一场新嘅冷战，更唔想依赖某一个国家。呢、这个讲法就系唔反美嘅表态，亦就系话包括巴西在内嘅拉美国家都系两头通吃嘅立场。但系目前巴西总统系偏向社会主义噶，所以佢亦唔拒绝中共嘅投资甚至渗透，但佢亦唔想成为下一个委内瑞拉，所以有一定嘅节制，只能够话佢哋都系以利益优先。曾传出涉嫌贪污被查嘅中共国防部长董军最近频频露面，先与法国国防部长会谈，后喺德国会见联合国秘书长。之前有消息指董军因为做出不利苗华嘅供词而被放过。大纪元15号报道，中共新华社发文话，董军喺5月13号出席柏林嘅第六届联合国维和部长级会议，期间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之前嘅5月12号，董军访问法国，并与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尼举行会谈。自2023年底董军接任中共国防部部长以来，一直冇按惯例被提拔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同国务委员，因此成为中共建政以来地位最低的国防部长。去年董军一度缺席多次重要场合。金融时报在11月底报道，据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中共当局正对董军展开调查，但是中共国防部在第二日就否认了这种讲法，反而证实军中另一位高层苗华被停职检查。之后有海外媒体和自媒体透露，董军可能是因为供出了对苗华的不利资讯，所以暂时没有被查，还继续在军中活动。去年11月28号，前中共海军中教姚成在自媒体入面透露，海军前两任政委秦生祥、袁华智和国防部长董军都做出了不利于苗华的供词。董军2024年底以来的多次高调露面以及外事活动，间接显示其目前并未出事。除了董军，最近几个月还有多位军中高层出事，包括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武警司令王春玲、陆军政委秦树同以及两位前海军政委秦生祥和袁华智。他们多数都是苗华任内提拔的人，亦有不少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亲信。外界分析，这个是张又侠在借攞下苗华之机继续扩大战果，控制军队，进一步架空习近平。阿波罗15号报道，近日中国多所知名高校集中清退违规外国留学生的行动引发广泛关注，此举被解读为中共过去对外国留学生的超国民待遇时代走向终结。据网易报道，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华东科技大学等多所中国高校近日集中清退违规的外国留学生，原因包括学业未达标、违规校纪及长期失联等，包括部分涉及奖学金滥用的问题。这次清退行动之所以引发热议，有观点认为部分外国留学生并非以学术追求为主要目的，而是看中了中国高校提供的奖学金和生活补贴。网络显示，一些留学生在校期间表现不佳，比如课堂睡觉、实验室打游戏 甚至出现骚扰同学或打架群殴，浪费教育资源。另外，暨南大学曾被曝向留学生发放高达 2.9 万至3万元的省政府生活补助，远超普通中国学生的资助标准。据中共教育部之前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高校接收近49万名外国留学生，2018年留学生教育预算超33亿元人民币。另外，一些高校为留学生安排学伴项目，甚至强制中国女学生参与交流活动，损害学生权益。近几年中国经济不景气，这种投资模式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润华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的留学生制度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期间，中共投入大量资金，很多学校并不是真正关心学生是否来学习，只要能够拿到政府的补贴。从2015年来看，中共当局在留学生方面的经费投入已经比2024年减少了近六成。清退行动背后是经费缩减和政策转向。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川普完成灭共重要一环，中国2025最惨城市出炉，叙利亚彻夜狂欢，能受教育了。印度要嗌被孟加拉和中共威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6号。在节目播出之前，我们同大家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节，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史蒂芬汪分享说，我和太太没什么三高问题，但由2024年6月开始尝试吃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来保养身体，没想到一个月之后，我们的花粉症竟然完全不见了。这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都能够令你的花粉症好起来。想知道更多，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中东行蕴含重大地缘政治构想，由分析指他正在完成对抗中共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美国在为台海战争做准备，川普目前正在访问中东三国，第一站沙地不单止豪宅6000亿美元投资，为美国创造200万工作机会，这个是两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商业协议。沙地中途美国签订史上最大防务合同，购买1420亿美元军火，双方还达成包括采矿在内的其他经济合作协议，但这些还不是真正的重点。虽然有人评价川普这趟中东行就是拉投资，但大纪元资深编辑石山分析说，川普的目标远不止经济领域，他还稳定了石油美元。石山14号在方位时间节目中分析说，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依赖三大支柱，美军、美元以及科技和制度，作为美三脚架重要的一角。美元最近受到威胁，因为沙地在和中共谈用人民币交易石油，这个对美国冲击非常大。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后，美国之所以能够稳定自己的全球地位，靠的就是石油美元。1973年美国和沙地签订条约，所有石油交易用美元报价，因为这样所有国家只要需要石油，就需要用美元做外汇储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